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05集。这些日子里，别说喂汤喂药、换洗擦身了，袁彻吞咽困难，就连食物都是他咀嚼之后喂给他吃。甚至大小姐她也得伺候。为了方便半夜照顾她，也为了防止野兽夜袭，她从来都是整夜燃着篝火，此刻亦然。袁彻也没提出灭了篝火。一旦这山洞黑下来，他就看不到威农的身影了。昏迷五天，人事不知，他竟觉得如隔三秋。此刻盯着威农的背影，怎么看都看不够，唯恐自己一眨眼，他就如风一般飘走了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还是自己回光返照的臆想？袁彻不敢置信，威农孤身一人竟敢留在这荒山野岭照顾自己这个非亲非故之人。条件简陋不说，还要随时提防野兽袭击，更要承受无边的寂寞与绝望。至少他自问做不到。即便是腹喉受伤，他都无法毫不懈怠地服侍大小姐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这一刻袁彻竟觉得眼眶发热，他是如此幸运能够得到他不离不弃的照顾，而楚离又该何其幸运。
威农，
他动情地唤出了口。
嗯？
威农迷迷糊糊应了一声。袁彻擦了擦湿润的眼角，于篝火声中默默地聆听着他的呼吸声，一夜无眠。直到翌日，袁彻才想起箱子的事。早上两人用了些野果，他便顺势问了出来。威农如实说道，第五个箱子仍在水下。然后他又面不改色地谎称自己打不开另外四个箱子。袁彻没有丝毫怀疑，如今就算威农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他也会无条件相信。更何况这趟寻宝之旅实在太辛苦，任谁都会觉得这几个箱子必定另有玄机，不会被轻易打开。袁彻主动提到，
那几卷国策我不要了，全都给你。
此事已在威农意料之中，但见袁彻如此痛快，他还是想要确认。
全都给我？
袁彻笑了，
这是报答，难道本世子的命还比不上几卷烂书？
果然是魏侯世子说话的风格。威农笑着调侃他，
呵呵，昏迷一场也没能让你改了性子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谁说我没移？
袁彻立即还口，
我变了很多啊。
威农懒得与他斗嘴，心里也终于踏实了。原本他将国策和奇书偷偷藏起来，心中还有些愧疚，如今得了这番话，倒也藏得理直气壮了。
这可是你自己要把国策给我的，我就不客气了。
他欢欢喜喜地道。袁彻闻言又有些郁闷，
你该不会是为了国策才留下照顾我的吧？
不是，
威农斩钉截铁地回道。袁彻霎时感到欢喜，
我是怕宁王和魏侯找我算账，
袁彻霎时又感到失落。威农没再搭理他，径自出去干活了，洗衣、采药、打猎、劈柴，他外出一趟，做完了所有事。可正因为事情多，耽搁的时间有点久，袁彻在山洞里等急了。但令他苦恼的是，他伤的地方太尴尬，站起来都困难，遑论外出寻人。他再三试着爬起来，然而徒劳，正急得满头大汗，便瞧见威农抱着柴火和草药回来了，手臂上还吊着一只兔子，肩头搭着两件半干的衣裳。袁彻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，擦了擦额上的汗，继续躺好。威农也没在意他的异样，径直去生火、熬药、烤野味。两人吃过野兔肉之后，他喂他喝了药，道：“翻身，我替你敷药。”袁彻心里非常挣扎，一方面他很享受威农的服侍，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难堪。最终面子问题还是胜过了一切，他磕磕巴巴地道：“
我自己来吧。”“
你看得见吗？”
威农反问。袁彻转头看向伤处，视线的确会受阻，于是也只得磨磨蹭蹭地撩起衣袍，请威农代劳。威农看到伤口，立即咦了一声：“
怎么裂开了？”
袁彻自然不会说是自己等他等得太焦躁，试图起身时用力过猛，导致伤口裂开。威农也没追问，轻轻地替他擦掉血迹，刮掉旧药，换上新药。刺痛兼微凉的触感从伤处传来，袁彻只觉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威农自然察觉到了他的紧张，但也能理解，毕竟这是他头一次清醒地面对他换药。他决定假装不知，手上动作加快，不多时便将药换完了。“
需要方便吗？”
他问。袁彻摇了摇头，为了不麻烦威农，他尽量少喝水。威农委婉地安慰：“
你不用在意，这很正常。”
可他不明白袁彻的心思，如若伺候他的是魏侯府的下人，他自然不会觉得麻烦，但在心上人面前，这是他最私密的禁忌。袁彻实在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，便主动转移了威农的注意力：“
看我这伤势，一时半刻是无法下山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
威农没太明白。“
什么怎么做？”“
你是要先下山，还是等着我？”
袁彻略显期待。威农峨眉蹙起：“
我若先走，你怎么办？”
至此，袁彻也知瞒不下去了，只得实话实说：“
我来之前已向傅侯留下书信，如若五月末我还没下山，让他派人来接我。”
自从袁彻把船让给云霄之后，威农已隐隐猜到这个事实，故也没太惊讶。“
难怪云臣死守着秘密不肯说，一旦第二个人知道，这秘密就守不住了。”
袁彻心虚地低下头：“
我没告诉傅侯，只说我有要事来此。”“
你把藏书带回去，不 不就天下皆知了？
袁彻无法反驳，威农只得叹气。
唉，既然如此，我若撇下你先走，魏侯岂会饶了我？再者，我没有船，下山也没什么用啊。
虽然事实如此，但听了他这番话，袁彻还是感到很开心。他立刻做出保证：
你若信我，这几箱子就让我带回宁国，一旦我能打开，定然原封不动送还给你。
威农不置可否。
等下山之后再说吧。
从那天起，两人都默契地没再提及箱子。威农是怕露出破绽，袁彻则是怕他生气。威农一如从前那般照顾袁彻，无微不至。一则是他真正动了恻隐之心，不能见死不救；二则他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希望魏侯找来时能看在他悉心照顾袁彻的份上放他离开；三则也是为了云尘和聂星痕。在魏侯京邸住了将近一年，他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。袁彻是一个很微妙的存在。一则他有些才华与傲气，想要争一争王位；二则他性情阴晴不定，又是宁王的孙子，无论做出什么出格之事，宁王都愿意包容他。这样的身份注定了他是制衡宁国各方势力的一个支点。如果缺了他，云尘在宁国就要任宁王和齐战拿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有袁彻在，宁国的局势就不会稳定，宁王就会因储君之位而分心。如此一来，至少宁王不会用全副心思来对付燕国，这对聂星痕只好不坏。所以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，袁彻都不能死。于是威农安心留在了孔雀山，更加悉心地照料袁彻，用了那本医书所言的疗伤方法，袁彻也恢复得极快，半个月后便能翻身睡觉，一个月后已能缓慢行走。自从勉强能够走路之后，他就再也不让威农贴身照顾了。饶是威农一再表示不在意，他也坚决拒绝。威农只得由他去了，也乐得卸下不少差事，每日只替他洗衣、熬药、换药。时间飞快地到了五月上旬，距离魏侯府接应袁彻的日子越来越近。袁彻的心情因此变得很复杂。他既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到锦衣玉食的生活当中，又无比贪恋和威农单独相处的日子，总希望这日子再长一些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一旦离开孔雀山，两人就要分道扬镳了。而这一天比他想象中来得更快。五月中旬，月亮最圆最满的那一晚，孔雀山上来了外人。当无数火把照亮着山间夜晚时，所有的飞禽走兽俱是躁动不安，纷纷发出惊慌的鸣叫。身在山洞里的威农和袁彻也感觉到了异样。初始，他们以为是遇上了天灾，连忙跑出山洞查探情况。可一眼便看见山下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，继而那火光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亮，逐渐汇成了 一条火龙，蜿蜒盘亘在这唯一的一条山路上。威农与元彻面面相觑，两人的第一反应是姜王后派人寻上山了。见此情形，元彻将错误揽在了自己身上。
若不是我受伤，早该下山了。
威农望着山脚下的火光，叹道：
不怪你，是我执意要放走云霄。
两人都知道，他们的行迹根本藏不住。孔雀山中丛林密布，唯独他们开山劈树走出了一条路，再明显不过。若是元彻没受伤，他们还可以利用地形躲一躲。可如今，
你说，咱俩的箱子还能保住吗？
元彻哼笑：“
保得住。”
威农也不知自己是什么立场，也许是他和元彻相处日久，逐渐信任；也许是他始终不相信姜王后。总之，他不愿意这五个箱子落在后者手中。
我现在就把箱子全都推下水，谎称没找到。
威农说着，已转身跑回山洞中，速度之快，令元彻都来不及反应。他很想去帮忙，奈何身体使不上力，也只能听着山洞里传来箱子被拖动的声音，暗自感叹着。
真是个聪明的女人。
话音落下没多久，山洞里陆续响起四声扑通，看来箱子已经落水了。他望着威农去而复返的身影，一时竟忘了即将到来的麻烦，傻傻地笑着。
你笑什么？
威农望着渐行渐近的火光问道。
有什么好法子吗？
没有。
元彻叹了口气。
我只盼着姜王后不要因为江鹤之事杀了我泄愤。
这倒的确是件棘手之事。威农思索片刻回道。
别急，我有办法。
可是他的办法没能用得上。因为来的并不是姜王后的人马，这200侍卫全是宁王的亲卫，唯独领头之人来自魏侯府，正是王拓。他们昼夜赶路，毫不懈怠，只用了一夜功夫便找到了威农元彻所藏身的山洞。熹微晨光之中，仿佛漫山遍野都是整齐的脚步声，而这些声音最终停在了山洞之外。
世子，
王拓一进山洞便看到了威农和元彻，急忙朝他二人使眼色。
王上担忧您的安危，特命禁卫军前来接应。
宁王知道他们的行踪了，也就是说，
微臣朱相见过世子殿下。
不等二人反应，一个身穿铠甲的男子已经随着王拓进洞拜见了元彻。元彻回忆片刻，想起此人官职是禁卫军都指挥使，去年刚提拔的。
竟然劳动朱将军大驾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
元彻客气地打招呼。
世子说笑了，微臣是奉王上之命。
朱相故意停顿片刻，才道：
您大约还不知情，姜王已于三月末驾崩，死前封了姜贺做王帝。姜王后因此不满，两人闹得风风雨雨。王上念及与姜国的联盟， 派兵前来相助王后平乱。如今江鹤大势已去，不日将以谋反罪论处。
果然，江王后胜了。可宁王的意思是，袁彻与威农互看一眼，皆是惊疑不定。